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明诗，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又到了每周四晚上的8:30到9:30，我们一起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和您聊天谈心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的夜空心语栏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夜空心语栏目的老朋友，身在美国的陈燕玲老师，和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天。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个招呼。Hello， 陈老师您好。
哎，明诗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做客今天晚上的节目。
谢谢。
陈燕玲老师呢，早年生长于台湾，后来呢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在美国获得了新生医学和整体心理学的博士。陈老师在台湾台大医学院的病人啊，要想能够见到他要等上好几个月呢。所以说听众朋友，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不用飞去美国，也不用飞去台湾，您就可以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跟陈老师互动，提出您关心的问题。那您可以向我们提出您关心的情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恋人之间如何相处啊，夫妻关系之间如何更好的相处，或者是说亲子沟通、亲子教育方面等等啊，很多方面的话题您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那我们呢会和陈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听听您的故事、您的经历，一起来帮您疏解内心的压力和困惑。那您可以怎么样联系到我们的栏目呢？您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栏目邮箱，我们栏目邮箱地址是ming.shi@soh.org.au， 邮箱的前缀呢就是明诗的这个名字，是 ming.shi@soh.org.au。 那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利用里面的一键提问的功能跟我们的栏目留言互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提问了。那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跟陈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聊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职业女性在生育孩子方面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话题可以说在近几年来是越来越被媒体去关注了，越来越会拿去做一个话题点去讨论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媒体这样的平台呢，这个问题好像是被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那这个时代作为女性确实啊，能够感受到对女性的要求是更高了，既要有一份自己的职业事业，在扮演好社会角色的同时呢，还要做好在家庭当中的角色。那有一些数据表明说，职业女性或者是说越优秀的女性，有相当一部分人她们的结婚年龄是越来越晚了，不仅如此呢，生育孩子的年龄也是越推越晚。其中有一个话题啊，可以说是越来越被讨论了，就是职业女性在事业和生育孩子之间应该怎么样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甚至是如何取舍。那我们看到相比较于更早的年代，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认为在事业和生育孩子之间的选择呢，现在是变得会比较难了，甚至是比较徘徊，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两者兼顾。甚至我们看到很多观点会认为说，生了孩子就意味着事业要被搁置、暂停甚至是放弃，觉得生育孩子的那几年呢会耽误自己很多的事情。那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啊，有的女性呢因为 生育孩子淡出了职场，失去了一些升职和加薪的机会，那过几年再重新回到职场呢，会有一个比较难的适应期。还有的女性呢，她是自己去创业，所以生育孩子好像会耽误很多事业方面的进展。所以呢，对于有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就会选择先去打拼事业，直到觉得事业上有了满足感、安全感，从年龄角度来看，不得不赶紧要孩子了，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事情啊，确实不是这么如人所愿的。很多案例当中也证实，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的年龄大了，想要孩子的时候呢，却要不了了。而且现代社会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让女性的这个生理期结束的时间会提前。那名师在生活当中也听到一些案例啊，是有一些女性其实她们还很年轻，才30多岁就已经是绝经了，就不能够再要孩子了。那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在事业和生孩子之间该怎么样去平衡，怎么去选择，是否说现代女性生育孩子就意味着要放弃事业，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生活呢？生孩子只是意味着付出，甚至是牺牲吗？怎么样能够从心态上智慧地去看待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陈燕玲老师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陈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您呢在您的这个在您的专业领域是非常的有建树的，所以我们也想请教您啊，您是怎么做到这两方面就是平衡的这么好，或者是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这个话题？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会忘了很根本的东西哈，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跟谁在一起相处，有一个我想应该可能会被在年轻的时候忘记，但是它事实上无时无刻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就是你的健康。
健康，
不管你在事业多么的成功，你没有了健康等于没有了一切，对吧？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健康这个角度来试图去，不敢说真能解开多大的结，但至少健康这样东西它绝对是不可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个基点去出发的话，你再重新再审视一遍刚才所有的问题或者是所有的社会现象，你可能可以开始看到那个门开始快点要有这个打开的趋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健康是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位阶上你一定需要握在手上的东西，你就得去研究一下人体的设计，人的生理它要随着你的年龄成长的时候，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健康状态。比如说你刚刚就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就说现在的女性呢，可能在事业上面充斥着压力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有提早这个停经的现象，甚至有人到三十几岁就没有了。在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大概还保持在50岁左右，那如果在20年前30年前可能在55岁都还有人可能还有月经的现象。所以你想是50几岁的这个还有月经的现象是比较健康的呢，还是30岁就停经了这样的身体状况比较健康？
当然是50多岁还有这个经期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其实答案不言而喻，当你决定你要去追求你的事业的时候，请你先把健康摆在第一位，并不代表你不能去追求你的事业，但是也有可能你追求事业的手段心态有可能是偏颇了，所以才导致这么早你就你看20几年哦，提早了20几年，这20几年的健康状态基本上已经是基础没有了。你想你值得吗？就是如果你用的是错误的方法，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事业跟他的家庭事实上的平衡都非常好，他也有孩子，孩子的教养也都还不错。因此我们也要去思考人家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我们从学理上来看也好，从临床上来看也好，事实上人的心态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是心态。
对，你的心态跟你的价值观，如果你把你的健康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你还是会很努力的去在你的工作上你尽心尽力的把你的工作做好，但是你会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 无求而自得，你会有那种比较轻松的自然状态。
嗯，
你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比如说进阶，比如说加薪等等这样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
嗯，
而想方设法的去委屈了自己的健康，或想方设法的，有的人可能还会设计一点桥段，好，以达到那样的目标。实际上，那样的心态本身都不是我们的健康身体他想要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呢，它要保持一个健康状态的话，基本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承担压力，但是它不会额外的给自己制造压力。
哦，
比如说哈，总经理那个位置，你知道那个位置很重要，但是你不会强迫自己，你非得坐到那个位置你才快乐啊。你只要努力的工作，你尽心尽力的为别人服务，你适当的调整你自己的作息，然后有适当的一个这个休闲疏解压力的这样的方法，事实上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健康的能量场出来。因此那个位置是不是适合你这种能量场的状态，它能不能 match 也有很有可能，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所以一个聪明的老板，他肯定要选择一个健康的人坐在那个重要的位置，对吧？
嗯，
这就叫你原来的无求，但是你却得到。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到了生育年龄哈，所谓的健康状态，它既然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生理的条件，它事实上当然要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心态上能够把它摆好，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的，你努力的工作，你有一个为别人服务的这样一个心态，你要求自己先把这些工作做好，你同时的同步，事实上你的这个适婚年龄到了，如果也有合适的对象，这两样东西它是没有冲突的，
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它绝对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因为你在工作上，你回家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去分享， OK， 你甚至可以汲取他的智慧，这是一种工作跟家庭之间互相分享的东西。当然如果那个工作逼到你实在回不了家，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换工作，因为家庭可能才是你的根本。
事业跟家庭如何去这个比例去平衡，
是。所以我觉得事实上你看在这个工作上，如果有实在是非常过分的这种过度的要求的时候，就是工作量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状态。那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为什么选择一个这样的环境工作，因为那个已经超过你身体健康的负荷。
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现实中的案例啊，因为现代女性啊，一些价值观跟更早年代的女性确实是有一些不同了。就像有些女性她在事业当中奋斗，她并不觉得去透支身体啊，或者是过大压力有什么不妥，她反而觉得内心在这种环境下更有安全感，反而是很害怕去放下她的比如说事业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心态的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偏颇啊。就是你一般正常的工作，事实上有你相对的生活条件，它可以提供你相对的生活条件，如果你够认真。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条件之下，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攀比的心。
哦，攀比的心。
因为当你领了薪水以后，你考虑的是金钱上的分配，那所谓的安全感有可能你会产生疾病啊，有一些意外啊，你需要有一些金钱上的资助啊，你相对的在金钱的分配上，你可以拨出一定比例的这个金钱分配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也有理财专家可以帮你嘛。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经济的安全感，如果你以自己很持平的心态去分配的话，但是有的时候呢，人是会有那种攀比的心态的。
嗯，
当你住一个小房子的时候，你可能想着是要更大的房子；当你有一个包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三个包，因为你要配你不同的衣服。那比较聪明的人的做法呢，他就会走那种中间路线，他就一个包可以配很多衣服，都很好看。
嗯，百搭，
对吧？
嗯，
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因为他知道这种物欲的攀比啊，这种东西它像个无底洞，这是钱。那对于这个权力的这个欲望呢，它也的确很容易让人沉溺在其中。
嗯，
因为它展现一种对自我满足的价值感。
嗯，对，自我价值的这种满足。
是， 但是这种东西呢，它事实上有的时候不堪一击，因为人在权力欲望越来越大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听不见别人的意见，他也看不见自己的盲点，所以当那个权力欲望越扩张越大的时候，他的盲点其实是越大。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试着凭着他的良心试图的去提醒你某一些东西，或者试图的跟你做一些交流，但是当那个权力欲望大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听不进去，他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因此他在走在冒险的路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极限，每个人都有瑕疵，所以自己的不足看不见的时候，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嘛。因为如果他坐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他相对的就表示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更多的责任在他身上，而他有这么多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不足他看不见的时候，你不觉得非常的危险吗？
嗯，而且身边的人可能也不敢告诉他。
对，没有错，所以他可能会慢慢的去发现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把友谊跟你的权力欲望放在天平上的话，那个天平上它是歪的，对吧？那这种歪斜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心理状况也好，基本上它不会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良好的促进剂，它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压力，产生一个不协调的状态。在中医上我们就说嘛，这个不通则痛，
淤塞了，
对，淤塞了，它不是一个平衡状态，一个不通畅的状态的时候，它肯定要吃苦头了。
嗯，是。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现象它会产生很多人的困扰，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说的价值观跟心态并没有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当你把你的健康把你的友谊放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追求的时候，你开始会有所不同的分配了。就像你领了一袋的薪水，你不会全部把你所有的薪水拿去买衣服一样的意思，你必须对你的资源有一个合理的分配。所以我会建议呢，拿个纸笔把你自己人生你需要的养分到底是什么把它写下来，绝对不是只有金钱跟地位。如果你一旦有这个能力呢，成为职业妇女的时候，我想基本的金钱收入跟基本的社会地位我想并不会缺乏。虽然它一开始可能不是非常的高，但是我相信它不至于让你一无所有，或者是过得非常低层次的生活，毕竟不是劳力工作嘛。更何况现在有些劳力工作做得非常好的，那个收入也是非常高啊。
没错，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这种劳动力啊，或者是蓝领阶层，其实他们挣的反而比坐在办公室要多。
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可能也大，人家有技术上的
能正比。
对
对。那其实陈老师，我在看到很多这个节目当中，在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自我价值。就是说当大家去谈到这个话题，尤其是我看到一些比较成功的女性去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现在更关注的是自我的感受，自我的价值，那我为什么要去一定要按照这个社会所谓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观念一定要去传宗接代生育孩子呢？我就希望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发现这种现在怎么说，可以说个人主义自我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被凸显出来，或者是说在媒体上去放大吧，我个人感觉。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顺着生理的现象生理的结构去思考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就跟什么呢，就跟这个人类开发这个地球的资源一样，你不能太过分，你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天灾肯定就马上来报道了。你把一片森林全部砍伐完了，
是
一下大雨就完蛋了，对吧？所以它不能是走极端的。所以并没有说你非结婚不可，但是你也不用去排斥结婚，因为它顺着你的生理在走。有人这么说啊，你要上辈子没欠人家的，或者是你上辈子没有这辈子结婚的愿望，可能你这一辈子 也不会碰到合适的人结婚，你可能也没有那个姻缘。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不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不要对自己的已经赋予你的父母赋予你的这种身体的条件特别的去排斥它，那基本上你就在跟你自己打仗了。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些病人到了退休年龄也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可是他们生活得非常痛苦，不缺好房子，不缺好丈夫，不缺好儿子，不缺好同事。
那为什么还会痛苦呢？
因为他的身体生病了。
OK，
就会产生一些精神上的恐慌，莫名其妙的恐慌。哦、原因是什么？他长期处在于对于自己的抵抗当中，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所谓的自我价值。
嗯，
你的自我价值的基点、考虑的基点，如果非常的小，那就代表它的底面积非常的小。当这个底面积非常小的时候，嗯、你没有办法承担巨大的压力。物理学有一个公式嘛，叫做 S 等于 P 除以 A。
嗯
，S 就是所谓的压力 ，P 是重量 ，A 是底面积、嗯。就像一个女人穿一个高跟鞋一样，你是穿船型底的、嗯，你的腰椎所承受的压力，跟你穿一个像一个这个
很细的那种，
很细的细钢棍三寸高的这种，
嗯，
你的腰椎承受的压力截然不同。
没错。
所以当你认定你的人生目标只有为你自己的感受而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的 A。你的基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人的大脑非常的奇妙，当你能够多为一个人着想的时候，他的突触，也就是脑神经细胞旁边的这些神经元旁边的这些像这个蜘蛛网七叉八叉的这些东西，
嗯，
它就会长得更密一点。
哦，长得更密一点。
对，也就是代表你的智慧更多一点，你的反应能够更快一点。
哦、嗯，
这样的大脑实际上是更健康一点。而且它的活跃程度我们也有医学上的一些研究结果哈，也就是说当你关心的是陌生人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基本上对那个人不会想要求回报，你是没有目的的。那我们就曾经在脑科学里面发现，当脑部被摄影的时候，你发出的念头会产生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活化程度。当你能够对别人，你就是哪怕你没有行动，你只是那个念头而已，它本身产生的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比较活跃的一个活化程度，就是你愿意为去关心陌生人、嗯、哪怕你愿意为他微笑都行。但是如果你把别人当作是你的、陌生人，你毫不关心的话，你当时的大脑实际上它是不活跃的，所以你会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因为你的大脑它不活跃、
哦嗯、
所以当你刚才说所谓的自我价值是建筑在不管别人的感受的时候，不用去在乎所谓别人的眼光，我觉得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是常常被误解的一个很正向的语言哈。他所谓的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是如果你是本着你的良心良知去做的事情，你不用在乎别人对你的价值上的判断。
嗯，
其实他其实的本意应该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我可以为所欲为、嗯、然后我伤害了别人、嗯、我还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伤害了自己我还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嗯、
是现在很多都是在反用这句话、
yeah， 嗯、因为人跟人相处它都有一个权利跟义务的关系，就这么简单、嗯、你往上班的地方走，你要出门上班，那个马路不是你做的，这是集众人的力量、嗯，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说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请问道路谁盖啊，水管谁修啊，
嗯，这个社会恐怕也就不能够正常的去运作了，
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你说我有钱，你有钱你使得动别人吗？
是，
当你家停水的时候，修理的工人他也可以说对不起我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反正不关我事儿。
哎，对，因为我家有的是水，只是你家没有水、嗯，
现在我们就是说去正确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价值。那如果说到这个女性在事业和生育孩子之间这个话题的话，如果是说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对抗的话，那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呈现呢，陈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也就是说就像您刚前面的节目提的更好哈，就是那种所谓的安全感、嗯、所谓的避免焦虑，自己会产生焦虑的这种情况，那你就得要问你自己了、嗯、为什么你非得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非得拥有那个权利跟那个金钱的时候，你才会有安全感呢？在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叫 Maslow， 他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对人生的观察所提出的这个理论事实上影响了很多人哈、嗯。他就说一个人的成长、嗯、基本上最低层次的你要满足你的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你要有一个正常的发展、嗯、也就是它是一个健康身体的基础，包括这个小孩子他在被训练怎么样去可以独立的上厕所呀，独立的吃饭啊，这个过程 良好的训练心态跟方式可以造就孩子比较正常的心态的发展。那如果你老是用这种物质的利诱啊，或者是一种威胁的东西啊，或者是摒弃他在他学习吃饭或者是学习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也会造就这些孩子比较扭扭捏捏或甚至一些比较阴暗的一种心理状态。
嗯，
所以他就达不到第二个层次叫做安全的层次。人都需要有安全感。那如果这个孩子他基本上在他童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人际关系啊，他的成长的环境啊，彼此之间是比较合作的，是比较关爱的，也比较是有信任的感觉的，孩子的安全感是会比较足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看到陌生人是不同的状态，有安全感的孩子看到陌生人跟没有安全感的孩子看到陌生人，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东西当然会影响他的学习状态，比如说有些人他碰到困难他压根就不干了，因为他会有恐惧，他怕他失败怎么办。
嗯，
那有些孩子觉得没有关系，我失败了我就再来一次，我甚至我可以去请教别人。
嗯，心态很不一样。
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比较有安全感的人他也不用担心谁把他比下去了，而他非得去争个头破血流不可，非得去争个那个最高点的位置不可，来证明他是有安全感的。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明师也想到啊，就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新词儿出现了，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不管是在各种媒介上啊，比如说提到一些女汉子啊，或者是说女强人啊，好像很多人还把这样的词用到女性上当做一种去夸赞的东西，或者是说褒义的东西，觉得这个女人很强，甚至比男人还强。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因素，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现代的这种东西，它也会影响到女性再去选择家庭啊，或者是说平衡家庭生育孩子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呢，陈老师？
嗯，我想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的环境的氛围吧，语言或者是期待，我想都是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您提的也挺好的。我觉得人每天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包括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要求读书人至少要懂得怎么样去善用你的语言，而不是用你的语言来改变这个社会，成为一个负面的价值观。
嗯，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或许我看到某一些地区的教育可能在这一方面他强调的越来越少了，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你读书绝对不是只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里面也都会有的一种强调尽职尽责的一种本分。
嗯，
对。可是我想这么多年来我也观察一些这个电视媒体的一些内容，我就发现可能有一些对于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价值是有一些扭曲的现象。
扭曲的
读书人，对，把一些读书人描述成为只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去读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妥当的。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会教导我们想一个东西，就是读圣贤书所谓何事。
是为了什么。
对，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你回答老师的书是为了这个功名利禄，那大概
不及格了，
就可能是会让你不及格的，没有错。因为他强调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嗯，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传统里面他会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嘛。
嗯，
然后你看在这个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当时的长安有多少各种民族各种国家的人，包容去有各个民族之间的，他不是只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的时候，那反而他创造了文化跟经济的繁荣。那你再看元朝，他短短的这么几十年，为什么？是因为当时他的朝廷里面两派的这个意见，最后有一派的意见他占了上风。就是他把中原地区当作是收刮这个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所以他并不重视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到最后很多东西就变成是以金钱为挂帅这样子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吧。所以他非常快的，他的文化败坏道德败坏之后非常快的民怨就四起了，天灾人祸肯定出来了。 就不到100年它就结束。
所以说过去在中国古代文化里也讲，如果发生了一些天灾啊，这个皇帝都要想一想是不是执政哪里出现了问题，才遭到了这样的一个天谴。那听众朋友，我们说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陈老师在夜空心语当中聊天。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呢是周四晚上的8:30到9:30，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名师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陪您一起度过。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夜空心语的老朋友陈彦宁老师，和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天谈心。陈老师您好。
你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做客今天晚上的节目。陈彦宁老师早年成长于台湾，后来呢，陈老师去到美国留学读书，在美国获得了新生医学和整体心理学的博士。那陈老师的病人啊，在台湾的台大医学院要想要见到他，被问诊要等上好几个月。所以说听众朋友，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就会有机会跟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提出您关心的情感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陈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现代的职业女性在生育孩子方面的选择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想看一看啊，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在事业和生育孩子之间该怎么样去平衡呢？是否现代的女性生育孩子就意味着放弃事业、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生活呢？难道生孩子只是意味着付出或者是牺牲吗？怎么样呢，能够从心态上智慧的去看待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呢？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些个问题呢，我们都会和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陈老师啊，那我们也想从医学角度来问问您啊，就是名师呢也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或者是说最佳生育心理年龄的一些文章，看到大部分呢是提及到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在20岁到35岁， 所以也想问问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年龄阶段基本上我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意见。
嗯，
对，但是呢，现在的人的饮食，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极早的太多的荷尔蒙的饮食。
哦，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肉食啊，事实上它是可能在动物的身上打了荷尔蒙的这种东西。
嗯，
所以
激素是一种。
对，促进那个身体起早的发育，不只是动物，其实有一些水果，它在不该时候出来的时候，你也看到它出来了。
对，
长得这个又白又胖的。
是，那草莓那么大个。
事实上有些东西它是喷了荷尔蒙，或者是点了荷尔蒙。
哦，
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是很值得大家借鉴，重新再反思。孔老夫子就说过了，所谓的不食不食。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要去吃的。
嗯，
你违背自然而运行的这种，就是违背自然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基本上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嗯，
它在不该出现的时节的水果，你要想一想它为什么现在会出现，
肯定有很多人工的因素在里面。
对，那这些东西你吃到肚子里头去的时候，它也会干扰你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标准其实它是不变的，比如说这20到35岁这个年龄，过去也是这个年龄，现在也是这个年龄，但是因为现在人在这个现代社会饮食啊、生活啊、作息啊各方面都不健康的话，就导致其实这个标准已经达不到了。
没有错。还有就是生活的作息，有的人为了拼命的工作，为了表现，当然这样说并不绝对，有些的确是因为工作这种 overloading 啊，我刚刚就提了，就是如果那个工作在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可能要考虑休息或者是转换工作。所以如果工作的环境它一旦干扰你正常的作息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其他人的幸福要去想一想，
选择就要调整一下了。那刚才陈老师主要说到是一个生理和身体方面的因素，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心理年龄，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现代社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其实从年龄上已经到了一个适婚或者是说适合于去要孩子的一个年纪了，但是却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结婚，去迎接婚姻生活，或者是说要孩子，就是总是提到这个没有准备好，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陈老师，
我觉得因为婚姻这种生活状态它比较是需要要先为别人考虑的，而且它不是这个偶一为之啊，不是说像同事关系有下班的时候，它这种对这种强调为别人考虑的这种心理状态，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基本上其实这种状态的训练，其实在我们就学的时候，在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家庭生活里头，它事实上方方面面不断的在训练我们自己。只是因为现在社会的改变，现在太多的家庭或者是太多的孩子太多的学生被学校或被家庭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你只要读书就好，你只要考上名校就可以了，其他事情都不用做。因为如果我们从刚才我说的这种脑神经的这种研究基础来看的话，他的大脑不是越说越不亮了吗？对吧？他的活化程度就趋近于越来越低落。那你怎么能够应付你未来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
是，可能也间接的影响到了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夫妻的相处，或者是说对于自己孩子当中的相处，这个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
对，没有错。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发现，他们有的时候的争执点就是你的我的他非常强调这种自我的东西。
但
是这样的时候他就在生活当中就会有太多机会产生摩擦。就是善用语言吧，就像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读书人他在就学的过程当中，好的老师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去修你自己的语言，修饰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比较正向的意思。所以当你一旦结婚了，你最好常常说的是我们。
我们
对，比如说那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是我们的父母，而不是你的父母或者是我的父母。我们的亲戚，而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是我的亲戚。
这个语言一改变，有的时候从心态上这种提示也会有一些改变。
没错。
那我还想问问陈老师，因为我们知道陈老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就是问问有一些还没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在想到生育孩子养育孩子的这个事儿呢，就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胜任，或者是觉得只有去付出啊，疲惫啊，压力啊，好像想不到太多幸福和快乐的事儿。所以您觉得就是在养育孩子生育孩子方面有哪一些乐趣，或者是说作为母亲一种幸福的体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我觉得这个人体的设计非常的奇妙哈。比如来说，哺喂母乳的妈妈们，如果她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在妇产科的这个研究上面会发现，她们得到乳癌的几率远远低于不喂母乳的妈妈们。甚至有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这意味的是什么呢？你只是尽你的天职，对吧？因为你喂母奶嘛，那只是你的天职，可是你得到了另外一层的保护。所以一般的人他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想的就是我的付出，我的痛苦。
都是我。
对，所以我们就说，就是你离开了学校，你仍然要对于新的这个知识要有一些涉猎。那如果你能够有更全面观的、更多角度的这种资讯的话，你在考量事情，我相信会跟你只有一种见解在考量事情下决定的时候，可能是会不一样。那它不只是对母亲的乳癌这样的情况有所正面的保护作用，甚至呢，比如说子宫的收缩呀，减少很多后续的疾病啊，还包括孩子的免疫系统，他的健康啊，他的肠胃道的这种健康啊，事实上都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你就会看到，你只是付出一个母奶，但是你得到更多层面的一个 benefit。
那陈老师，我还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母亲，她在怀孩子之前身体是非常的不好的。但是呢，当她怀上这个 baby， 怀上这个宝宝以后，她在孕期的时候，她的身体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甚至以前要吃的药都不用吃了，所以她就觉得那段时间非常的美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呢，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身体又回到从前不太好的状态了。
对，因为身体它很奇妙哈，当他知道他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会强壮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有事要干，他有活要干，
做好准备了。
他做好准备，然后我觉得这个妈妈可能没有经过一些比较好的医学上的教育，或者是所谓的健康教育，她应该在利用在这个时间，就是她的妇产科医生可以在这个时候教导她，她一旦生产之后，她怎么样运用现在的良好状态，持续的去 maintain 这么好的一个状态。那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哈，基本上就是心态，还是那一把钥匙，也就是当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关注你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跟你怀他的时候有相对等的比较正向的这种精神状态。其实有很多的医学研究也发现，当人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脑波脑的这个活化程度以外哈，他的免疫系统啊，包括他的一些被科学仪器拍下来的一种人体身体的能量场啊，是都不太一样的。
很奇妙。那非常感谢今天陈彦玲老师做客我们的夜空心语栏目啊，对关于现代职业女性在生育孩子方面怎么样去做选择和平衡的这个话题呢，给出了很多的建议，谢谢您。
谢谢。
那也希望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陈老师聊的这个话题，可以帮助到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有同样困惑或者是压力的女性朋友。那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更多想关心的问题呢，都欢迎您告诉我们，或者是说您对这个话题有怎么样自己的想法，也欢迎您告诉我们。那您可以在手机的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App， 免费去点击下载了。那里面呢有一个一键提问的功能，来方便您直接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也欢迎您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上，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您可以在 Googl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呢是直接输入网址 ozvoice.org 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了。在网站上我们同样有一键提问的功能，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留言互动。 那我们今天的夜空星语栏目到这就要暂时跟听众朋友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在下周四的晚上8:30到9:30，名师跟您在夜空星语栏目当中不见不散。